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否决由阿尔巴尼亚起草的以哈停火协议；
回应纳瓦尼之死，美国宣布将对俄罗斯发动新一轮制裁；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晤川普竞争对手黑利，誓言继续参选。
资商会报告指出，美国经济今年不会出现衰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周二宣布，拜登政府本周将派遣特使前往中东商议推进人质协议，并敦促以色列针对拉法的攻势作出保证。以色列则重申，军事施压并击败哈马斯才是人质获释的正途。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说，负责协调中东和北非事务的特使麦格克将于明后两天分别在埃及和以色列举行会谈。在麦格克展开这趟中东之行之前，卡塔尔和埃及正在斡旋一项建议，以释放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掠走的人质，交换以色列暂时停止军事攻击加沙走廊。不过以色列已经多次拒绝放过攻击拉法的欲求。科比说，麦格克将重申拜登总统对攻击拉法却没有保护平民措施的关切。他也强调，麦格克将进行会谈，以研判我们是否无法让人质协议到位。
白宫周二宣布，美国将为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命丧狱中仪式于2月23号宣布对俄国发动新一轮的制裁，届时正好也是俄国侵略乌克兰届满2年的前夕。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当天告诉媒体，在拜登总统的指示下，我们将于本周五宣布一套重大的制裁方案，要求俄国为纳瓦尼先生的遭遇负起责任。他说，这些制裁也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在恶毒残暴的2年俄乌战争中的所有行径。科比对于纳瓦尼之死表示，无论俄国政府决定要对世界说什么假话，普京总统和他的政府都明显要为纳瓦尼的死亡负责。同时，如果没有一些可信的死因调查，我们将很难相信俄罗斯人的说法。
20号，匈牙利执政党青年民主党高级官员宣布，匈牙利国会将于当地时间26号就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组织一案进行表决。目前，匈牙利是最后一个还没针对瑞典加入北约进行表决的国家。在俄罗斯于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后，瑞典同年5月就申请加入这个西方军事同盟，与另一个北欧国家芬兰同时申请加入。尽管匈牙利原则上支持瑞典加入，但布达佩斯当局之前曾要求瑞典停止诋毁总理欧尔班的政府，导致表决程序延宕。因为有异议人士指责欧尔班政府专制独裁。青年民主党国会党团领袖科克西斯20号说，国会在26号的会议上将纳入最终的表决议程，而对于瑞典王国加入北约的入会议定书，青年民主党将表态支持。
世卫组织周二对麻疹的迅速蔓延提出了一份警告。去年全球共计通报的病例超过30万6000件。和2022年相比增加了 79%。 世卫麻疹及德国麻疹技术顾问克罗科罗布特当天说，投入麻疹防治领域的医护人员都对这一现象深感忧心。克罗科罗布特在开罗透过视讯告诉在日内瓦的记者，有鉴于麻疹病例的激增，我们预期2023年的死亡案例也会上升，今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同时他也警告，据信目前全球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在今年年底前都是爆发麻疹疫情的高风险区，估计大约会有1亿4200万名儿童容易受到感染。
美国空军特战司令部周二说，针对美军 CV-22 鱼鹰倾斜旋迹运输机于去年11月在日本南部外海坠毁一案，初步调查显示，这架鱼鹰机失事之际曾发生机械故障，但更多内容仍在持续调查。空军并没有透露其他调查的细节。空军特战司令部在调查状况的声明中说，目前还没有查明造成故障的原因，当局正在进行技术测试和分析等作业，以了解故障细节。此外，声明也指出， 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确保机组人员和维护人员的安全，并向受到不幸事故影响的人提供资助。而去年这起导致机上八人殉职的事故发生之后，部署在全球的育婴机也在去年12月起开始停飞。不过，根据多名美军官员透露，这款育婴机很可能最快在几周内就会复飞。
周一，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总统日当天前往川普位于佛州总理坛的私人宅邸海湖庄园，与前总统川普举行会晤，并就2024年的选举周期和川普交换意见。约翰逊随后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称，我与川普总统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会晤，我们将一起扩大这个多数党，共同拯救美国。目前与川普共同角逐总统竞选资格的还有前联合国大使黑利。黑利周二重申，他目前还不会退出共和党的总统初选。黑利表示，即便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后，他也会继续竞选，直到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届时将有16个州的初选同时举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否决由阿尔巴尼亚起草的以哈停火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勒索软件团伙 Lockbit 一直被国际联合执法机构打击。周二，在 No More Ransom 网站上，日本警方发布了 Lockbit 3.0 版的解密工具。这个工具可以用来解密部分被加密的文件。No More Ransom 主要提供各种解密工具，即执法机构和安全公司合作，在破获勒索软件后，利用寻找的解密密钥提供专用的解密工具。据日本警方发布的消息，早在2023年12月份，日本警方就已经通过逆向工程和收集的一些关键数据开发了这款解密工具，并提供给了欧洲刑警组织。但是为了保密，避免破坏相关行动，以及避免黑客变更策略，这款解密工具一直没有公布。直到本周联合执法机构开展打击行动之后，欧洲刑警组织才公布了解密工具。这个工具已经进行了测试，可以解密文件，并且不需要联网，受害者可以在离线环境中对数据进行解密。欧洲刑警组织还表示，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仍然无法保证所有受害者的文件都可以解密。
近日有迹象表明，谷歌正在 Play 商店测试一项名为应用亮点的新功能。这项功能利用 AI 技术为用户提供应用关键特性的智商摘要，帮助用户快速了解应用详情。据悉，这项功能目前仅面向部分用户进行测试，只有被选中的用户才能在应用详情页面的安装按钮下方看到应用亮点功能。这项功能会通过 AI 算法自动提取应用的核心功能和卖点，以简洁易懂的语言进行概括，方便用户快速掌握应用的主要特性。今年早些时候，谷歌曾在 Play 商店测试过类似的 AI 功能，就是基于 AI 的常见问题解答 FAQ 部分，但这个部分位于详情页面的底部，而且提供的描述较为冗长。此次应用亮点功能的测试表明，谷歌正致力于利用 AI 技术帮助用户更轻松高效地获取下载应用前的必要信息。目前还不清楚谷歌是否会把这项功能以及此前测试的 FAQ 功能正式向所有用户开放，还需拭目以待。
零售业的巨人沃尔玛20号宣布以$23亿收购智能电视业者 Vizio， 以扩增串流平台用户和广告营收。收购 Vizio 和 SmartCast OS 可让沃尔玛提供电视和家庭娱乐和媒体内容，也能开辟广告营收模式。双方表示 ，Vizio 可强化沃尔玛封闭式多频道媒体业务 Walmart Connect 美国地区的业务，其广告解决方案有助于扩大沃尔玛广告业务涵盖率和能力，并配合沃尔玛电视品牌和联网电视平台扩大合并效益。沃尔玛本身已经有自家的电视品牌 OWN， 借由收购 Vizio。可增强其在平价智能串流内容市场的市占率和实力，对抗 Amazon 和 Roku。 这桩交易下， Vizio 将整合到沃尔玛美国分公司。 这起收购案已经获得了 Visio 董事会5亿通过，并等待主管机关的核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再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以哈暂时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并敦促安理会在呼吁暂时停火的同时，需要要求哈马斯释放被关押的人质。请听报道。
周二，针对阿尔及利亚起草的以哈停火决议文本，联合国安理会共13名成员投下赞成票，英国投下弃权票，美国则是第三次否决联合国的此类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上周六已经表示，美国将否决此次决议草案，因为担心草案可能会危及美国、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之间旨在促成暂停战争和释放被扣押人质的谈判。他周二告诉安理会，阿尔及利亚提出的决议将对这个地区正在进行的敏感谈判产生负面影响。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投票前对安理会说，在没有达成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协议之前，要求立即无条件停火不会带来持久和平，相反，这可能会延长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斗。周二进行投票的这份由阿尔及利亚起草被美国否决的决议并没有把停火跟释放人质联系起来。这份决议把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和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分隔开来。当天，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芭芭拉·伍德沃德在投票后也对安理会说，仅仅像这项决议那样呼吁停火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的。停止战斗并潜在阻止战斗重新开始的方法是首先暂时停火，以营救人质并提供援助。另据路透社周一看到的文本，目前美国已经草拟出另一套竞争性决议草案，也是呼吁以巴战争暂时停火，并反对以色列在拉法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但美方官员说，华盛顿将针对这项计划预留出时间进行谈判，不会急于付诸表决。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今夏海域争端升温，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北京行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说，这是中共蓄谋已久的一个长期并吞台湾的战略。请听报道。
中国一艘无船名、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登记的三无快艇14号越界闯入金门海域，遭台湾海巡署追击后翻覆，造成两人死亡。中共海警18号宣布，福建海警局将在下金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金门金厦邮轮19号下午即遭到中共海警强制登船临时检查。20号，中共一艘海监船进入金门近限制水域，台湾海巡署派艇伴航驱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21号接受希望之声专访时表示，
金门翻船事件是中共蓄谋已久的一个长期并吞台湾的战略，这种战略称之为突入，突袭性的进入我们的管辖海域，然后借机来模糊台湾的海域管辖权，是一个对台湾有相当长期计划的一种蚕食蔓延。台湾的因应之道，基本上我有三种看法。第一个，就要坚持我们的主权原则，主权的维护不可退让；另外，主权范围里面的司法管辖权也是不可退让；最后，我们的渔场和渔民利益的维护也是不可退让的。在这三个不可退让的情况之下，保持一种低调冷静理性的处理。由于现在赖总统还没有在520正式的就职，中共就是利用台湾处于看守内阁的情况，我觉得台湾各界必须要抛弃政治内斗的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齐心协力去对付海峡对岸的这种敌我的矛盾，包括政府、国防部还有学界、媒体等等，要对于台湾海峡话语权要进行一种反制之战，否则中共就是谎言说了1000遍就变真实了。海峡中线不断的这样进进出出，结果海峡中线就没有了。现在武警定期巡航，甚至登上台湾的游艇来进行查核， 单纯的一个小事情。冷静克制本身也要有原则有底线，不是一味的退缩，因为你一味的退缩就是刚好给予中共进行所谓的屠戮抹除和霸占三阶段的这种蚕食蔓延的对台并吞战略。台湾全国人民本身必须要有一个警惕，同时要有一个深刻的反省。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斐珍采访，嘉文播报。
周二，美国经济咨商会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其中领先经济指标综合指数和同时经济指标综合指数所呈现的数据，使咨商会认为2024年美国的经济不会出现衰退，但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的增长率可能会接近零。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经济咨商会周二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领先指数 LEI 继2023年12月下降 0.2% 之后，2024年1月又下降 0.4%， 降到 102.7。 2023年7月到2024年1月期间，领先指数收缩了 3%， 小于前六个月 4.1% 的降幅。资商会商业周期指标高级经理莫妮卡说，虽然下降的领先指数继续预示着经济活动将面临困难，但在过去六个月期间 ,LEI 的十个组成部分中有六个在过去两年中首次出现了正成长贡献，因此领先指标目前并不预示着未来会出现衰退。他补充说，尽管我们不再预测2024年会出现经济衰退，但我们预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到接近零。美国经济咨商会自2022年7月首次宣布领先指数预示着美国经济衰退即将到来，并在之后的每月报告中都重复了这一预测，直到本周二的宣布中才不再做出经济衰退的预测。而这个综合经济指标也是分析系统中的关键要素，目的是发出商业周期高峰和低谷的信号。目前多个方面的正面因素也扭转了经济衰退的预测。自从美联储发出信号今年预计将降息以来，标普500指数已经自去年10月底以来上涨了超过 20%。 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80多个团体联合反对香港23条国安立法，呼吁各国施加制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首次访问巴西，将出席 G20 外长会议；
八十多个团体联合反对香港23条国安立法；
美国无人机疑似遭遇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坠落也门外海。
16万受 LASIK 广告误导的美国人将可获得赔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五角大楼周二说，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显然是被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坠落在也门外海。法新社报道，这是近几个月来美军第二次在也门附近失去可用于监视和打击的 MQ-9。美国官员去年证实，还有一架 MQ-9 遭到胡塞武装的击落。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告诉记者，2月19号，一架美国 MQ-9 在红海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遭击落或坠落。辛格说，初步迹象显示，它是被胡塞武装地对空导弹击落的。胡塞武装同一天也锁定两艘美国商船，持续几个月来攻击当地商船的行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前往巴西首都巴伐利亚，与巴西总统卢拉会面，双方就美国巴西工人权力伙伴关系、清洁能源的转型合作以及纪念两国建交200周年等议题进行讨论。21号和22号， 布林肯将出席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外长峰会，预计将与各国外长讨论如何加强和平与稳定，促进社会包容，应对气候危机，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支持海地人民等议题。G20 外长会议结束之后，布林肯还将到访阿根廷，与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会面，讨论双边及全球问题。与巴西总统卢拉不同，米莱有意愿将阿根廷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并称哈马斯为恐怖组织。
国会参议院上周二以70-29通过了总额为$950亿的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一揽子方案，有十几名共和党参议员站在了多数党民主党一边支持这项议案，但是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把这项援外法案与推动加强美墨边界安全的议题绑在一起。在国防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副发言人辛格说，国防部需要国会持续的经费支持，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目前有的强大军事部署，并继续关注中国在那里的行动。国会众议院目前正在休会，要到下星期中才会复会，并需要立即处理紧迫的政府拨款法案，才能避免政府因经费用完而停摆。
一名曼哈顿青少年去年在地铁冲浪中身亡，他的母亲在周二的诉讼中声称，海外抖音和脸书旗下的 Instagram 怂恿他的儿子向其他的孩子学习，做出爬上火车那样的致命举动。这位名叫纳扎里奥的母亲，在他15岁的儿子扎克里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向曼哈顿纽约州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社群媒体公司和 MTA 做未具体说明的赔偿。该诉讼还要求法院迫使科技公司改变其危险的推荐技术，称该技术会鼓励其他寻求刺激的人加入致命行动。科技公司一直声称他们对于用户发布的内容拥有法律保护，但是青少年母亲纳扎里奥的诉讼旨在要求 TikTok 和 Instagram 根据州法律承担责任，禁止产品设计不合理的危险。
美国司法部周二说，两名中国籍男子策划了一宗精心设计的诈骗案，企图从苹果公司骗取超过5000台 iPhone。根据法庭文件和庭审中的证据，孙浩天和薛鹏飞都是居住在马里兰州的中国公民，他们把伪造的 iPhone 送去维修，成功骗取苹果以真品 iPhone 进行更换。司法部说，从2017年5月到2019年9月之间，他们向苹果提交了超过5000部伪造的 iPhone， 意图给苹果公司造成超过$3,000,000的损失。最终，他们在2019年12月遭到当局逮捕。联邦陪审团判定，孙浩天和薛鹏飞犯下邮件欺诈和共谋邮件欺诈罪，他们将在6月21号被判刑，每人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周二表示，将近有16万美国人因受到 LASIK 广告的误导而有资格获得赔偿。这个连锁店宣传一只眼睛的手术价格仅$300，而实际上大多数的消费者并没有条件获得这一价格。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 LCA Vision 公司以 LASIK Plus 和 Joe for Medicare 的名义开展业务。去年1月份，联邦贸易委员会责令 LCA Vision 支付$1,250,000，以赔偿那些以为只需要不到$300就能做矫正视力手术的上当受骗者。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向近16万消费者发出通知，只要他们到 LASIK Plus 或者 Joe for Medicare 机构进行 LASIK 咨询，却发现自己不符合这一价格条件，就有资格获得赔付。消费者可以访问 www.ftc.gov/LASIK 在线提交索赔申请，提出索赔的截止日期是2024年5月20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普京反对在太空部署核武，消息却传出美国政府要和俄罗斯谈判，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巴奇表示， 在未来12个月到18个月之内，黄金的价格可能会飙升到每盎司3000美元，石油价格则可能会涨到每桶100美元。花旗北美大宗商品研究主管道旭表示，如果各国的央行大幅增加黄金的购买，停滞性通胀，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目前价格在2016年美元附近的黄金价格，未来可能会飙涨50%左右。分析师表示，最有可能将金价推到3000美元的意外因素是新兴市场的各国央行的去美元化政策。另外，全球陷入衰退，美联储快速降息也是可能促使金价飙升到3000美元的意外因素。若排除以上的这些潜在的因素，花旗预测今年上半年金价可能会略多于2000美元，下半年金价将达到2150美元，年底有机会创价格记录。油价部分，花旗表示，促使金价飙升至100美元的催化剂包括地缘政治风险、石油输出国组织及产油盟国增加减产的力度、关键产油地区的供给受到干扰等。
美元周二下跌，日元升值，但对美元汇率继续低于上周一达到的150.88:1的水平。投资人重点考虑日元再次疲软是否可能导致日本央行和财务省的干预。中国把贷款市场5年报价利率降低25个基点，是2019年实施参考利率以来的最大降幅，远超分析师的预期。此外，美联储周三将公布1月30号和31号的会议记录，投资人将分析记录，寻找美联储何时可能开始降息的新线索。
从下周一开始，亚马逊将正式加入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取代沃伯联。这次调整是由沃尔玛下周生效的一拆三股的股票拆分触发的，这也反映了美国经济的不断演化。亚马逊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贝佐斯在截止周二的3个交易日之内减持了1400万股亚马逊的股票，价值约24亿美元。至此，贝佐斯完成了减持亚马逊股票计划。这次出售是根据贝佐斯于去年11月份采纳并于本月稍早披露的一项预先安排的交易计划执行的。该计划称，他可以在2025年1月31号之前出售最多5000万股亚马逊股票。而贝佐斯在短短9个交易日内就完成了这项减持计划，共套现85亿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有超过80个组织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针对香港政府推行基本法第23条立法，谴责港府对这项恶法的立法行动，并促请各国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官员。请听报道。
本周，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在一份连同其他85个多为海外香港人团体发表在人权观察支持下撰写的联合声明中，谴责香港政府准备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国家安全法律。港府曾在今年1月30号宣布，将展开为期4个星期的公众咨询，打算禁止叛国、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等7类罪行。联署团体指出，其中多项拟议规定含糊不清，并将和平行使人权的行为定为罪行。在联合呼吁的请愿中，各团体促请相关政府各自或连同志同道合的盟友公开反对推行23条，并直接向中共和香港政府传达忧虑，以及制裁负责推行23条的官员，就香港日趋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向香港官员追究责任。目前距离港府就基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期剩下不到2周时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退休资深科学家、从事法律研究的学者潘志生近日逐条公开回应港府咨询，直指23条立法建议严重歪曲和忽视基本法、香港人权法案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针对立法扩大煽动意图罪行，潘志生认为这将加剧港府打压言论及异己。 有迫切需要重新调整立法建议，以确保绝对符合宪法原则和国际人权标准。他也呼吁，在仍被关押的香港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煽动一案有结果前，港府应该搁置叛乱、煽惑叛变及离叛，以及具煽动意图行为等相关立法。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说，他反对在太空部署核武。不过，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计划启动谈判，试图说服俄罗斯停止开发反卫星太空核武器。请听报道。
周二，两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向政客透露，美国官员没有广泛公开有关俄罗斯开发新型太空核武器的情报。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正试图启动谈判，说服俄罗斯放弃该计划。知情人士说，拜登政府一直担心，如果该项目在国会或公众中广为人知，可能会破坏美国通过外交渠道劝阻俄罗斯的努力。他们说，拜登政府还担心，如果情报细节被披露，情报来源可能会枯竭。情报界、白宫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在1月份制定了一项计划，试图通过中间人施加外交压力，让俄罗斯退让。美国官员与中共和印度的官员进行了接触，提出了美国担忧的问题，并强调了中国和印度的卫星也可能会遭到破坏的可能性。美国官员还制定了在上周六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两国代表进一步接触的计划。这两个国家都是大型私营卫星公司的所在地，拥有独立的太空发射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打算向议员们介绍这些计划，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上周发表了一份重大国安威胁的声明，引起全球对俄罗斯正在开发中的太空能力的关注。随后白宫证实，俄罗斯正在研发一种令人不安的反卫星武器的消息。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称，俄罗斯的新武器系统可能违反现有的国际太空条约。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时表示，坚决反对在太空部署核武。一名知情人士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正在开发一种太空反卫星核武，一旦爆炸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恐怕会扰乱军事通讯到电话、轿车服务等。据他了解，这套系统将涵盖放置在轨道上的核爆装置。白宫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则拒绝对此置评。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